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31回。
这老不要脸的邢祥啊，真是有点过分，他把儿媳妇这屋的门给撬开了，他就往里进呢、你说他儿子死了还没出殡呢、这小子色胆之起呀、可是有一样啊，他早就惦记这儿媳妇了，他真是盼他儿子死，那什么人没有啊，他就是这种人呢，就盼他儿子早一点死了，自个儿能把儿媳妇给霸占了，这可就妥了。年纪轻轻的白灵，漂漂亮亮，这回啊要如愿以偿了啊，他高兴美就把这门给撬开了，衣服可都没穿呢，就奔儿媳妇儿那床去了。借着月光看见儿媳妇儿躺着睡的这个沉呢、哎呦喂，把背还蹬了，好嘛您呢，露出那白嫩皮肤，和这小脚丫这个漂亮美，女人的美啊，脚是一部分，这女孩脚要美基本上哪儿都美，太漂亮了，太好看了，哎呀她实在是控制不住了，老东西往上是一扑，就扑到白灵的身上，一下可把白灵吓坏了，啥呀，我别吵吵，我是你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，你别吵吵，你妈不跟你说了吗，咱们俩凑合凑，他摁着这白灵，白灵起不来，你这个老东西，你这个不要脸的，什么他妈不要脸，肥水他不流外人田，知道吗，啊，你说你这一辈子守寡，你也没尝过人间最幸福的事儿，男人对女人的好你都没尝过，今天我要给你尝尝这个，你赶快从了我，哎呀快来人呐，你别喊喊我杀了你，你怎么这么不是东西，你怎么这么缺德，你闪开，闪什么开，听没听见，只要你跟了我，咱俩有一孩子，家里这些钱我全给你，我告诉你，这些房子这些地我也都给你，你放心，把这孩子我会富养的，然后你把这个地都转到你的名下，所有的地契都是你的名，你看这还不好吗，你是一小富婆了，虽说你是一小寡妇领着孩子，但是小富婆，咱俩就要这一个，不管他是我儿子还是叫成我孙，他姓邢就行啊啊！我总归是给老邢家留了一条后代的香烟呢，你宠了我吧，姑娘灵儿啊，能宠他吗，孩子可吓坏了，这才十几，没见过这样，也没见过老公公光腚趴到自己身上，摸不敢摸，碰不敢碰，因为他光着呢，姑娘着急哭都来不及哭了，不知道什么叫哭，哭什么呢，姑娘就摸摸，哎，一伸手，之前他不准备把剪子吗，他要想啊把这剪子准备在旁边给自己壮胆儿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如果是老公爹要真来，像他娘说那我拿剪子捅了他，可是这老公公摁着他这俩手他动不了，他拿着剪子，公公可没看着这剪子，公公就扒他这衣服，一个手摁着，一个手扒他这裤头，就往下拽这裤头，这老公公色胆包天，真急了眼了，往下拽姑娘白灵这裤头，白灵一伸手把这剪子就拿过来了，是连脚带豁奔他下步就去了，呀哈，孩子害怕呀，白灵是出于害怕也是出于自我保护，这种自我保护意识促使白灵啊就把这剪子咔就这么一脚 就给搅着去了。搅着去了，这下老公公可疼坏了。哎呀妈呀，这老东西抱着自己的下部是往回跑，出事了，老伴儿啊，他给我搅下去了。老伴儿，老伴儿早悬梁了，死了。怎么呢？这还活得了吗？啊，自己的丈夫是一公公，要强暴自己的儿媳妇儿，这要传扬出去，我跟你丢得起这人吗？我磕碜得起吗？嗯，你是什么人呢？看见不是人的，也没看见你这么不人的，要比不人天下你第一了，没有这么做的，怎么劝你都不听，你就来了这色胆了。你今天晚上就要行动了，他这一走，老伴儿就知道了。那屋里一喊，老伴儿能听不着吗？老伴儿心的暗想，这事儿早晚得东窗事发。我这衣服穿不破，就让人指破了。我一辈子清清白白，没做过一件对不起丈夫的事儿，对不起这家的事儿。可老了老了，我跟你们借光啊。如果说白灵重了，这事也是磕碜事，哪有儿媳妇跟老公公扯这个的，是不是？这不是磕碜事吗？不重，不重，你行想你是什么人呢？这事儿传扬出去，不还是一磕碜事吗？我就不跟你们遭罪，我找我儿子去。哎呀，我找宁宁去吧。唰，他就把这个自己的一个单子撕成了条，挂到房坨上。老太太把脖子往上一伸，就跟楼了，深归纳室去了。你等这老行头回来，老太太已经死了。老行头是蹦高喊蹦高骂呀，快来人呐，可出大事了，我要死了，快来人呐，救个命啊，快来人呐，救个命啊，快来人呐，我要死了。一会儿当地的地保等人就全来了，家出什么事，血案。这老行要不他坏呢。地保问怎么回事，行哥，你这下边怎么滴着当啷的，可别提了。我晚上出去上厕所，我儿媳妇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了，她就说我们家人啊是对不起的呀，让她找了一个肺痨啊，啊，丈夫死了，她没有生活出路了啊，没看过这东西，这一辈子就得守活寡。让我把钱呢都给他，把财产过给他，土地过给他，房权过给他，让他一切一切啊都丰满起来，让我给他找一个主。我不同意，他拿剪子威胁我，不同意就让我做太监。我没做过太监，我不想做太监呢，那真让我做了太监呢。他还逼死了我媳妇儿，他逼死了我媳妇儿，我老伴上吊自杀了。这村里这些人这一看，这家可倒了大霉了，怎么这么悲催呀，全家都完了，儿子这一死，儿媳妇做出这种事儿来，来把他儿媳妇给我绑了。这个当地的地保及村长，他这村长也是啊这个刑事组组长，也是祠堂的一位，管理祠堂的，整个这村子就他说的算，族长吗？家族的族长就把这个小白灵给绑上了。白灵现在一句话不说，族长这才问，我问你，你公公说的对不对？他不吱声。快说，不说我弄死你。那也不吱声，就是不说话。老公公这才说，他还有脸说吗？他还有脸说给我上药啊？这边有人给老公公上了药，把这药给上上，药上上之后换了衣裳，杀了他，弄死他。可是这族长怎么问，这白灵也不会说一句话，就不说。那白灵是怎么想的，说什么呢？有什么好说的，我浑身是水，我能解释得清吗？我解释什么呢？我说我清白，老公公那玩意儿我怎么给搅下来了？我不动手能搅吗？是这个老公公行刑坑我，坑的这样，我这一生 就不会再有清白了。我得让人骂死、笑死，包括我娘家的人，这下半辈子可怎么活？这老公公怎么这么缺德？说我没得解释，没法解释。组长看到这儿，来呀，把这个白灵给我押到祠堂去。就把白灵啊给拽起来了，绑着了，押到祠堂去。把白灵穿的还是新娘子服装呢，因为昨天这要结婚，这刚刚要结婚，她丈夫死了，丈夫死，这老公公就整这个事儿了。这老公公都没等自己儿子尸体僵硬还软和着呢，尸骨未寒嘛，他就做出这种事儿，先把他押回去吧，押到祠堂呢，我处理这边事，这边事也得处理。就这样，组长告诉把这个白灵押祠堂去，天也亮了。这白灵一出来，就看砰一口粘痰就吐到白灵脸上了，那个妖孽，那个畜生，那个不要脸的骚货，臭不要脸，你太不要脸了！啪，一个烂柿子又扔到他脸上。你替你妈是人吗？你替你妈可能就是牲口。一会儿啪，半的苹果，反正什么都有啊，大菜叶子就往脸上扔啊。我看呐，大哥，你别说了，就这娘们儿就应该送妓院去，让他呀天天有100个男人压到他的身上。嗨，送妓院他也不怕呀，他不怕这事儿啊。我估计啊，他跟他老公公这事儿啊，这不是偶然，这已是必然。可能他在家的时候跟他爹就不清楚。你说这人多坏呀、啊、孩子7岁出来的，7岁啊，到他们家做的童养媳，当了这么多年的童养媳，做了这么多年的工，可以说对他们家人的关怀是无微不至啊。他们家有活就干，是活就是这白灵干，没有一个活不是白灵做的，不是白灵干的。辛辛苦苦好一下把自己的丈夫耐求到能结婚了，丈夫死了，自己摊上这么一个老公。现在呢，这烂菜帮子、烂菜叶子、臭鸡蛋咋了可怜？白灵哭也不哭，认命，认了。天给的，天对我的赐予，指不定我上一生是什么人，我做了什么坏事，这一生让我遭此报应，我认了，我没有办法，很无奈呀、啊，你反抗不了啊，你现在绑着手，你反抗什么？你说你解释什么？你能解释什么？你没从解释，你要解释，你解释越轻越假。你说我老公我怎么怎么进来的，他怎么怎么脱了，我怎么怎么抓着，能说吗？你说不了这话啊，你不可能说出这话，所以你越解释越假，不解释你就招此谩骂。这村子不长的道它也挺远的，搁到白灵身上，这是寸步难行，这是白灵最悲催的时刻。白灵不哭不闹不瞅，低下头，怎么样，他认罪了，这头都低下了，啪啪。就这样就把一个白灵给押到了祠堂，押到祠堂还有好吗？过去那个法律啊，要说重也很重，在大宋朝那法条法律都很重，但是他有一点，就爹杀儿子白杀，我儿子我乐意杀，我养的，那哥现在你养的也不行，那不行的，那也触犯法律，那时候你要说出理由来就白杀。再一个，丈夫休妻子白休。再一个，妇女真的在外头有这个事儿那个事儿，整不清楚的事儿，那么抓住了就是放到竹笼里，扔到河里，一死而了之，就羞辱你死。这就是女子，这就是女人。女人当时的地位是太低太低了，否则怎么能有这寡妇营呢？这就是寡妇营的原型啊。那么把她押到这祠堂，族长就有权利赐死了， 然后写一材料，全村子里的人亲属们都姓这行的，大家摁上手雅，这事儿交给官府，这人就拜拜了，愿哪儿死哪儿死去吧，就能形成这样这种法律。那么玲玲也知道把自己送进祠堂他也是活不了，死了倒好啊，自己认为自己活着也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，这一生活着倒是一个遭罪，如果说不发生这事儿，自己还得守寡，我们十六七岁开始守寡，守这一辈子不用多活，活到六十那还有四十多年，这四十多年我怎么熬啊。所以说今天发生这事儿是坏事也是一件好事，这样我解脱了，我一死而了之啊。可能我上一生一世做错什么了，但这一生虽说斩短，我认为我没做错，我做的都是好事善事，虽说我不像那些信佛的人怎么怎么刻意的去做好事，我是不该做的事不做，当做的事都做，我对我的婆婆对我的公公我都是很好的，公公是这样我没办法，我用剪子刺伤了他，但我毫不后悔，我为我的丈夫守住了贞洁，因为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，我们拜了天地了，我们入了洞房了，我们有没有夫妻之名，我们也是夫妻了，我嫁给他了，这一生一世我就是他的，我死了也是他的，就是说我活着是他的人，死了是他的鬼，我绝不会背叛我的丈夫。还好在阳世三间我们没有成为夫妻，他死了我虽到阴世三间我也要跟他成为夫妻行灵，我吃定你了。他这么想，这么想的心情就开阔一些，好受一点，有些事儿啊也算是想开了，就被人扔到祠堂了。那么咱回过头来还得说，这老邢家办这丧事两件丧事啊，他这个病啊，查吧查吧药啊，找了个大夫给连吧连吧啊，差不多，这个撒尿没问题，别的事儿是不行了。但是这也是个重伤啊，这事儿也磕碜，自己也着急，后悔，我为什么这样？我这一步错事，步步错，走出这么多的错事，我这错事做的我真是不对。可是现在啊，说不出来了，他自己也心疼玲玲，心疼白玲。他心疼白玲不是说冲一个公爹或者家长这个方式心疼白玲，不是，他是白瞎这孩子了。他后悔什么呢？后悔自己太鲁莽了，我如果慢慢的熬一熬，这他耐不住寂寞，我拿钱再诱惑诱惑他，不着急，这不早晚是我手的活吗？早早晚晚是我的人吗？你说我这遭这急干嘛呀？我这上这火，我真犯不上啊！我，他也着急，这回自己也废了，老伴儿也死了，好端端的一个家没了，又归罪自己儿子，你这要账鬼啊！你是，你来了我们家这一世，不但你要账，还把我们家搞黄了，家里一人都不剩了，你他妈这缺德的孩子！发送吧，赶快把他们埋了，埋了这些人我不乐意看他们，不喜欢看他们，不想再看到他们，埋了就完了，又生老伴儿的气，你说你起什么空啊？少是夫妻老是伴，我心思我那儿偷点腥回来还跟你过日子，咱们老两口虽说谈不上恩爱，但是互相能体贴能照顾，至少晚上能一被窝睡觉，你这倒好。哎呀，你发了狠了，你怎么能做出这事儿？你上个吊呢？也生气，大家呀都可怜这老邢头，都不知道内幕，全村的人呢都来帮他下葬，这两个人一起下葬，跟着劝着，就别让他哭，你别哭啊，哭也没有用，事儿已经摊上了，摊上这事儿呢，咱们往开了想，往宽了想，先把人呢入土为安，这个俩人，一个是嫂子，一个是侄子，大家都这么说，他也就不哭了。哎呀，有人抬着他，他走不了，那能走了吗？走不了，有人抬着他坐在椅子上，还渗血呢，这血椅子上垫那块布啊都是血，就把他抬到墓地，眼看着自己的老伴和自己的儿子下了葬埋上， 这老东西叹息一声，哎哎，那意思完了，这辈子算完了，抬回去吧，下完葬回家你得招待招待呀，招待大家吃口东西吧，好的孬的呢大家都吃饱就行，有人帮忙，他拿钱，钱他倒不缺，他虽说不是那大地主有钱那么多，但是他是一小康之家，急需还是有的，地也是有那么点儿，房子也是不错的，就算得上是一个有钱人吧，能过得去，所以他的钱不缺，拿出钱来招待大家，人家这些老忙的吃点饭，老忙的吃饭他也不能敬酒了，在这时候族长说话了，你们那个快点吃，咱还得有事儿，吃完饭呢咱还事儿还得办，对不对？是，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事儿，吃差不多了还以为帮他收拾收拾屋啊，干点什么呢，都吃完了都坐着一个白事儿的席，大家反正也不是很乐意吃，一是不乐意吃，二这个不能大喝呀，说人家死人你坐这咔咔喝了还划拳五魁首六六六，那你什么心情，是不是？那你就不对了，你不应该这样，所以这个样的饭他都一般的轻轻的吃一点得了，有喝酒的尿悄的咕咚咕咚咕咚几口就算完事了，大家呢转瞬之间呢就吃的差不多了。族长啊也姓邢啊，邢刚，族长邢刚这才告诉大家，大家都吃的差不多了吧，啊，我们吃的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邢大哥你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，我呢有几个事儿要跟大家捋一捋啊。首先说呢，我在这儿代替咱们邢氏家族吧，整个这邢氏家族我是族长嘛，我邢刚对邢翔大哥家里出现这些事儿深表痛心，对他摊上这样的儿媳妇儿我深感遗憾。那么在这里我要想宣布的，我要想说的没别的，我要想说的，我要想宣布的只有一件事儿，死人的事儿我们处理完了，活人事我们也得处理啊，不处理不行啊，这活人的事儿必须得处理好，那就是说邢翔他儿媳妇儿用剪刀刺伤邢翔这件事儿，我要宣布一下我想好的处理结果和处理意见，大伙儿听着吧，看他怎么处理，你说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因为这事儿邢氏家族的事儿，你是邢族族长你说的算呢。好，那诸位啊，现在呢这个白灵就在我们祠堂这儿压着呢，那么一会儿我想调动全邢氏家族的人以及村里旁姓的人，姓别的姓的这些人，我们都赶奔到祠堂，我们审讯一下，然后宣布一下，将白灵装入竹笼，投河溺水。